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多国代表谴责以色列占领加沙的计划。国防部长马利士再次强调，澳洲并没有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香港警方联同深圳公安捣破一个跨境伪造和贩卖假演唱会门票的诈骗集团，拉了12人。今日是2025年8月11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多国代表谴责以色列占领加沙的计划。会上多国大使形容加沙局势急剧恶化，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为新一轮军事行动辩护。
Last Thursday, Israel's cabinet, Israel's security cabinet.
他说上星期四以色列安全内阁指示以军瓦解加沙和中部地区仅余的两个哈马斯据点，和外界的失实指控相反，这个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以军会先安排平民安全撤离到指定安全区域，再提供充足的食物、饮用水和医疗服务。法国和中国代表对被困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安危是表示关注，而美国代表就为以色列承诺向平民提供援助来到辩护。加沙卫生部门说，过去24个钟头里面再有5人死于营养不良和饥饿，其中包括两名小孩。以色列方面就说，仍然被哈马斯扣押的50名人质当中有20人仍然在世。而国防部长马利士就再次强调，澳洲并没有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表示提供 F-35 战机零件并不等同供应武器。以色列是多个部署 F-35 战机的国家之一。马利士早前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被追问战机和武器之间的分别。
Oh, well, let's be clear. We don't supply weapons to Israel.
马利士在访问中表示，他们要讲清楚，澳洲没有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当主持人皮尔斯追问有关装甲钢材和 F-35 零件的时候，马利士就回应说，澳洲本身是 F-35 战机项目的参与国，已经有几十年。这个是由美国洛歇马丁公司和美国政府主导的多边供应链安排，涉及多个供应商，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过绿党国防及外交事务发言人舒布里奇就发声明反驳，指武器零件就是武器，并敦促艾巴尼斯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 F-35 战机的零件。与此同时，澳洲政府并未好似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咁，话会在下个月联合国峰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地位。总理艾巴尼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访问新西兰期间，未有确认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包括会不会因加沙局势而对以色列实施制裁。艾巴尼斯回应传媒提问时就说，他们作出决定的时候从来不会预先透露任何措施。他又说，有时那些只是一个口号。早前艾巴尼斯政府曾经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国要获澳洲正式承认的话，哈马斯不可以在这里的政权里面有任何的角色。不过内政部长博克星期日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就说，澳洲过往曾经有先例，在一个国家部分地区又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团体管治底下，依然会承认他们的主权。哈马斯现时管治加沙地带，并已被澳洲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另外，总理艾巴尼斯在刚刚的周末完成新西兰访问，期间与新西兰总理陆杰峰会谈，讨论防务和贸易议题。两人星期日一同到访阿罗镇，并向澳新军团士兵致敬。在为期两日的访问入面，双方亦都有讨论美国关税、对华关系以及是加沙战事等议题。翻返嚟本地，今日是艾巴尼斯政府上任第二个任期，领导澳洲满100日。 阿巴尼斯自再次担任总理以来都表示，他的首要工作是为澳洲人舒缓日益加剧的生活成本压力。工党最近亦都将第一项立法提交给国会，为学生减少两成的大学学费债务，平均每人可以减免大约$5,500。不过塔州独立参议员南比就说，希望总理优先照顾中小企。生产力委员会最近就建议，对收入不超过10亿澳元的企业征收两成的利得税。现时年营业额低过5,000万澳元的公司，利得税是25%，其余公司就是三成。南比接受9号台访问时就说，应该进一步减税。储备银行预料将会为按揭供款人士带来一定的舒缓，市场普遍预期储银会在星期二减息 0.25 厘，将现金利率降到 3.6 厘。预测是基于7月公布的季度通胀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放缓，这个因素成为减息决定的主要依据。上个月储银出乎预料市场预期，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减息 0.25 厘，而银行亦都将减幅全数回馈给客户的话，举个例，一个60万元的贷款的每月供款将会可以减少大约90元。一阵的时事热话会有更详尽的报道。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是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和美国举行峰会之前，获得欧洲和北约盟国的外交支持。乌克兰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试图为结束长达3.5年的战争订立条件，包括迫使乌克兰将大片领土割让给俄罗斯。特朗普早前多次威胁，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战争的话，将会实施新的制裁。但他上星期五就改为宣布，将于8月15号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面。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出席持开放态度，但目前正是筹备的只是双边会谈。普京早前已经表明不会和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就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他说，大家都看到俄罗斯至今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迈向和平，无论在地面定是空中都没有采取措施去拯救生命，因此需要加强制裁和施压，必须动员美国、欧洲以及全球一切希望和平和国际关系稳定的国家力量。如果俄罗斯不肯停战的话，就必须令他们的经济停摆。加纳全国进入最后一日哀悼，悼念今个星期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的国防部长和环境部长。失事的是一架空军直升机在该国南部阿散蒂地区失去联络之后坠毁，当局仍然调查紧事故原因。总统马哈马和多名政要、死者亲属、警察和士兵在总统府举行悼念仪式，事故中仍外有6人亦都丧生。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有多达10,000人上街示威，反对兴建全球最长的悬索桥。这项工程造价达到240亿澳元，全长超过 3.3 公里，计划连接意大利本土大陆和西西里岛。项目长期因为规模受到争议、地震风险、环境影响以及黑手党干预而延误。反对人士就说，工程亦都会迫使大约500户居民系要搬迁。香港警方联同深圳公安成功捣破一个跨境伪造和贩卖假演唱会门票的诈骗集团，合共拉了12人，检获超过400张仿真度高或者是半制成的假门票，市值大约是10万元。回澳洲，上星期五晚，大约100名新纳税分子在墨尔本主要街道游行之后，维州政府正是面对压力，要将原定下个月生效的反仇恨法律提前实施。维州州长艾伦说，一旦州内刑事反仇恨煽动法例9月生效的话， 政府会赋予警方在示威入面揭开示威者的面罩。艾伦并形容这个是懦夫的行为。维州反对党领袖巴廷亦都谴责今次的游行，同时批评艾伦领导的工党政府已经失去对事件的控制。维州规划厅长基尔肯尼宣布推出单一独立屋规范，以加快300平方米以下土地的住宅兴建。他说这套规范将有助维州实现2034年前兴建80万间新屋的目标，透过加快审批、简化规管和降低成本，推动房屋供应。为期三个星期庆祝昆州原住民艺术和文化的 Clans Tree 活动在8月10号圆满结束。这个活动由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在2013年创办，并已经成名，并以成名和新进的原住民艺术家提供表演的平台。最后一日节目包括面部彩绘和亲子活动，小朋友亦都有机会听原住民的故事。跟住是体育消息。亚洲杯篮球赛，澳洲以110-82击败了卡塔尔，直接晋级八强。澳洲队下一个对手会是沙地阿拉伯或者是菲律宾，视乎今日哪支球队成功晋级。八强赛将会是星期三展开。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807点，是升了24点，总成交是57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4175点，是升了206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4858点，是跌了222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538点，是跌了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522，对港元5.1204，对人民币是4.6841。跟住落嚟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雪梨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墨尔本阳光普照，最高19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2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0度，阿德雷德骤雨渐密，最高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6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